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教育部星期二4月19号宣布修改学生贷款偿还计划，为至少40,000名公共服务贷款宽免计划的借款者立即取消其学贷债务，并为数千名收入驱动还款计划的借款者取消债务，另有360,000借款者将根据收入驱动还款方案获得至少追索3年的宽免信用，这一些信用将自动被加入借款者的账户，无论其是否申请了该还款计划。大约有4,100,000美国人每个月共有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比美国信用卡和汽车贷款债务的总和还高。收入驱动还款计划旨在为那些至少在20年或25年中一直按收入支付学生贷款的借款者提供贷款宽免，但是很少有借款人在这个计划下成功获得贷款减免。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说，美国现行的学生贷款偿还计划对数百万低收入借款人而言是无期徒刑，并承诺纠正收入驱动还款计划和公共服务贷款宽免计划的长期失误。这个是拜登政府为某些借款者宽免学生贷款的最新举措，而白宫还考虑更广泛的全面的学生贷款减免。美国教育部最新采取行动，取消了在公务员系统工作的借款者，成为永久残疾的借款者及遭到大学欺诈的借款者的学贷债务。拜登政府称，他们已为72.5万借款者取消了总价值17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教育部官员19号拒绝解释该部使用了哪一些法律权利来修改收入驱动还款项目。该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个政策的改变依赖于多种法律授权，包括该部长期拥有的修改借款人账户的权利，以及该部确保借款人不会由于国家紧急状态学贷压力变得更糟糕的权利。近来美国和法国爆发严重禽流感，造成数百万千万只生蛋鸡遭扑杀，再加上俄乌战争打乱了乌克兰前往欧洲和中东的鸡蛋供应链，目前全球鸡蛋供应吃紧，蛋价飙升。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发言人的说法，自从2022年2月在商业养殖禽类中首次检测到高致病性禽流感以来，已经有2820万只家禽死于禽流感，一些家禽死于感染，另一些则是同感染禽类一起被安乐死。通常一旦在居民后院的鸡群内或商业养殖场发现禽流感病毒，整个鸡群都必须立即被灭绝。这个可能是3-5只鸡鸭，亦可能是数百万只家禽。例如爱荷华州位于奥西奥拉和比尤纳维斯塔两县的两家大型农场，家禽数量是3月份大幅减少，每家都损失超过500万只鸡。这一次禽流感疫情已经蔓延到29个州，今个礼拜犹他州一些居民在后院鸡群中发现了禽流感感染病例。宾夕法尼亚州在4月16号宣布，兰开斯特县一个有140万只鸡的养鸡场是该州第一个检测到高致病性禽流感并开始宰杀鸡群的鸡场。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不得不这样处理受到感染的禽类，来到防止这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传播给更多的禽类。他还补充说，迅速消灭受感染的禽类可以减少环境中的病毒数量，并将疫情向其他禽类传播和致死的风险降到最低。绝大多数因禽流感被宰杀的禽类都是产蛋母鸡，他们数量的减少会影响餐桌上的鸡蛋。一些居民在后院饲养的鸡群、火鸡和肉鸡亦受到了影响。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一打鸡蛋的平均批发价已经从$2上涨到$2.95。俄罗斯星期二宣布为控制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俄军轰炸了顿巴斯地区的各处目标， 但是乌克兰表示正是捍卫领土并击退了最初的一些进攻。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称，俄军新的行动是今后更大攻势的先声。拜登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同其他盟国领导人进行安全视频会议。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话，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和经济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承诺。美国承诺提供乌克兰更多军事援助和弹药。普萨基表示，华盛顿正是考虑今个礼拜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参加这一次在线会议的除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领导人，还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波兰、日本和意大利领导人。普萨基说，他们将通过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进行协调。日本外务省会后表示，首相岸田文雄在会中说，日本打算将提供乌克兰的贷款由最初的1亿美元增加到3亿美元。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会中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约翰逊会后告诉国会，英国将提供乌克兰更多火炮武器。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德国会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援乌克兰。目前德国库存武器中能提供给乌克兰的都已经提供，接下来会和德国军火工业合作。法国总统顾问说，与会领袖讨论了如何在战后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军方已收到额外飞机和维修零件，来到令受损的飞机再度飞入天空。星期二，中共和所罗门群岛达成一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白宫表示，白宫对于这一项缺乏透明度和未具体说明性质的协议感到忧虑。这项协议遵从可疑且模糊交易的模式，而且在捕鱼、资源管理、发展援助以及安全做法上与地区的协商甚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里安·沃森说，代表这四个国家的官员对所罗门群岛和北京之间擬議的安全框架，以及其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造成的严重风险感到忧虑。声明提到，4月18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德·坎培尔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檀香山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美国海军上将约翰斯·阿灰利诺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高级官员已就太平洋岛屿事态发展举行会议。官员们重申了四个国家对太平洋岛屿的持久和共同承诺。声明说，美国决心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从海上安全和经济发展到气候危机和 COVID-19 疫情。我们将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包括通过联合太平洋岛国论坛来实现这一个目标，并且同该地区内外志同道合国家一起，其中包括欧洲。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告诉记者，好似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加剧所罗门群岛内部的不稳定，并将为更广泛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官员将在今个礼拜计划访问这一个太平洋岛国时，向所罗门群岛提出这一个问题。根据周二公布的政府数据，三月份新屋开工数量环比成长 0.3%， 折合年率179万套，亦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向上修正二月份的数据。作为未来新屋开工数量指标的建筑申请亦攀升至年率187万套。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 三月份新屋开工数量中位数会达到174万套，而住宅开工量的增加亦反映了美国自2020年1月以来家庭住宅建设的最强劲步伐。虽然单户住宅开工量稍微下降至折合年率120万套，但依然处于高位，且远高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包括公寓楼和多户住宅的开工量三月份增加到59.3万户，该月得到批准但尚未开工的房屋总数增长了 2.9%， 获准但尚未开工的独栋住宅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为 14.9 万套。根据数据，目前在建的单户住宅数量仍然继续攀升，达到 81.1 万套。这个预示未来几个月建筑商积压的工程量仍然很大。数据还显示，建筑商仍然受到供应链限制、材料成本高以及熟练劳动力缺乏的影响。根据美国全国房屋建造者协会星期一的数据，虽然建筑商的信心在四月份降到七个月以来的低点，但该组织的指标仍然高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美国通货膨胀达到40年最高，美联储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抵押贷款利率亦不断飙升。房地美的数据指出，上个礼拜平均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5%， 已经令到越来越多的潜在买家望而却步。